这是我第一次睡在车上，也是我第一次开车环马来西亚半岛。我第一次不知道明天会到哪里，也不知道今晚上会睡在什么地方，就这样一直把车开到想要停下来为止。这段旅途教会我，终点其实不重要，因为最漂亮的是沿途的风景。我除了收获一颗可以随遇而安的心，还收获了一位可以陪我一起疯狂的人。对于习惯一个人面对风雨的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两个人旅行也可以很舒服。
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
欢迎来到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我是左手怪。本来这一期节目呢，应该会是在上个星期六播出的，但是没想到生命就是充满各种意外，就是我没想到刚到黄岛结束，刚回到槟城就收到我的爷爷过世的消息，然后就那一个星期就一直在忙着爷爷的葬礼，然后到今天才有时间更新节目了。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主要就是要分享一些我在开车环岛的前期准备了什么，过程经历了什么，还有最后一些收获的感想啦。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聊一聊关于最近我出席的这个我爷爷的葬礼，让我有一些启发。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传统葬礼好像真的没有办法让那些亲人好好的告别，所以也因为处理完我的爷爷的葬礼之后，我就好好坐下来跟我的妈妈一起讨论一下，诶，以后我的葬礼想要怎么样，他的葬礼想要怎么样。诶，我觉得那个中间的讨论过程还蛮 interesting 的，我觉得还有启发我一些想法了。说之后我觉得我会专门做一集来分享一下左手怪理想中的葬礼会是怎么样，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策划一下齁。我们一直都在想说要策划自己的婚礼啊，策划自己的生日 party，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event， 最需要策划的其实是我的葬礼。我希望葬礼能够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跟我告别，好好的告别，然后好好的 say goodbye， 之后想起我的时候会是一些美好的回忆跟一些没有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我希望我的葬礼能够给别人带来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也是我可能之后会筹备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很值得做一集节目来分享一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葬礼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想象。OK， 前面的这个预告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齁。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这一次开车环岛我经历了什么。首先我们先从开车环岛的前期准备开始聊起来齁。当初我这个想法其实是很早之前我就有一个这样的 bucket list， 就想要开车环马来西亚半岛。对，那时候就想说是希望可以睡在车上了。我的本来的理想呢是希望可以在35岁之前就是做一个 camper van 这样的东西，就亲手打造一个 camper van， 可能去买一个面包车还是怎么样，就打造一下，然后在里面睡觉，然后把那个 van 开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后来我就想说，诶，我可以 maybe 就是尝试是睡在车上，然后就简单的改造，不需要去买一个 camper van 去改造这样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诶，我自己开的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自己开是 Viva， 然后我不可能把它，就是他再怎么样改造他的空间还是有限。然后最后我说把主意打到我爸爸身上，因为我爸爸有一辆 Grand Livina， 但是要怎么样说服他让我开他的车去环岛，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因为我爸爸本身就不喜欢往外跑了，所以要说服他让他放心的让我去开车环岛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加上是开他的车，这对我来讲就是可以说是我在以前是觉得想都不敢想，问都不敢问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给自己一个挑战，那时候我就想说maybe 我可以用比较软的 strategy， 我就跟我爸爸讲，爸爸，你的女儿生日要到了。不过那时候的确是接近我生日，他就想说周末你要怎样庆祝，你要什么礼物，然后讲说我什么礼物什么庆祝什么蛋糕都不需要，但是我想要得到你的支持，我想要你帮我完成一个人生清单，而这个清单没有你的支持我是完成不了。他讲说你要做什么，我就讲说我想要借你的车去开车环马来西亚半岛啊。然后过他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还是先就是比较抗拒啦，就他就觉得说女生要去做这样危险的事情，然后又要 开车环岛，然后中途当中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好像车 bump track 啦，还是车怎么怎么样，就有很多各种危险的假设，就像你睡在车啊很危险啊，等一下那个没有氧气啦什么等等，就有各种危险的可能性，他的一直都是往那方面去想。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讲，可是这是你女儿的人生清单，如果没有做的话他会很遗憾，就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啦，我会觉得就是那是我人生当中想要体验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他还是被我说服了，就因为我的坚持，然后也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想说哎 OK 啦，就是你女儿都长大了嘛，不可能用以前教育她的方式来教育现在已经长大的女儿。所以那时候这也是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爸爸竟然会去 put effort 然后去跟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亲戚，他们就有一辆多余的车就跟他借车。那时候我环岛一个月，那一个月就是都是用别的亲戚的车，因为我的那一辆多余的那个 V8 车是放在 JB 没有在槟城， so normally 他们只有一辆车用目前。所以这时候就是他还特地为了我去跟别人借车，然后让我可以放心的在环岛，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车用。然后这时候让我觉得哎，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情啦，能够得到他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真的行动上，他们有在支持我去完成我想要完成之行，这也是我觉得我看到家人跟我一起成长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地方了。因为放在以前，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以我对我爸爸的了解，根本不可能会放任我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还用行动去支持我，这是让我就是真的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今年生日最好的一个礼物了。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在前期我准备了什么，最主要我觉得先去买一些，因为我现在确定就是会开 Grand Livina 去吧，那时候我就是有先去量一量我的车的宽度高度，然后去买一些 curtain 啊，就是帘窗的那些 curtain， 确保 privacy 啊，睡在车的时候至少就是人家不能看进来。然后也是有买一些蚊帐，就是它是套在车门那一边你可以开窗的，但是那些蚊虫不会飞进来的。然后买好那些遮阳的那些用具，然后在挡风镜那边也是有买好那个隔帘，然后这些家家买买到来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买了绝对不会后悔的东西就是风扇。就我花了大概马币应该是100块左右吧，120块左右就买了一个电风扇，它是可以持续续航大概两三天放在车里面用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车上睡觉的话，我是打算是关掉 engine， 然后就是用那个小风扇，然后就是让它持续续航一整夜这样啦。 then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就是我觉得风扇是买的最好不可以省的一件东西所以就这样呢，就是前期准备大概应该花了最贵应该就是那个风扇吧，然后那些 curtain 那些就是大概应该算起来应该有200块吧大概。 then 还有买一个蓄电箱，就是那个 power supply 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够我用大概两三天的电所以就带一个大所谓的大型 power bank 这样的东西啦，所以那个应该没有错买的，所以是200多块，所以算到来应该接近600块吧，整个前期准备 for 布置跟改造整个车的那个准备。所以就这样用了大概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筹备了环岛的整个前期准备，然后就正式开始出发，用半个月的时间走了接近2000km 的路哦，哇，这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挑战了。那时候我们的路线呢，大概是从怡保出发到金马伦，然后到 KL， 然后到了Johor Bahru， 然后到 Mersin， 到关丹，到 Terengganu， 到格兰丹，再回到怡保，然后总开销呢，我会留到这个节目的最后去分享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经历过开心的不开心的，也是有看过西线的风景，在来到东线就还是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culture 跟文化，虽然同在马来西亚这一片土地上面，但是来到不同的州属你又发现不一样的文化，这对我来讲是让我更了解马来西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去到很多很喜欢的地方，但是我这里挑出了3个我最喜欢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金马伦的 Mozi Forest， 而 Mozy Forest 其实它是一个苔藓森林，那你要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确是建议你开4x4的车了，但是我也是有看 MyV 直接敢开上去了，是看你的你觉得那个路况怎么样了，我是觉得蛮窄的啦，那如果前面有车来的话，的确是需要一点技术。然后本来呢，要上到这个 Mozy Forest 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本来就是打算我只是要去 Mozy Forest 而已，但是联系到那个阿姨，她就讲说不能自己开车上去 Mozy Forest，OK， 你要订什么团，然后他除了带你 Mozy Forest， 他还会带你去其他的景点。但是我只是想去 Mozy Forest 而已，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了很多 research， 最后就看到说可以在 Shopee 订 driver， 就是开4x4的车载我们上到 Mozy Forest。其实途中的路况的确是蛮窄的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开4x4的车，我觉得可以自己开上去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给 driver 也是一个35块钱，所以也算是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啦。但是如果下次我自己开4x4车，我会自己开上去啦。对，然后像 Mozy Forest 它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少有的这个苔藓森林，一进到去我觉得可以用仙境来形容啦。然后周围又有一点小小的雾，然后我觉得感觉就是好像很梦幻的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每次去走森林都是普通的那一种热带雨林的那一种森林，但是苔藓森林给我不一样的那一种森林的感觉，包括你吸进肺里面的空气，然后包括你触碰到那些树，它给我的感觉是很特别的。所以苔藓森林这个 Mozy Forest， 如果你去到金马仑，我非常推荐你到那边去看一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一个秘境哈，第二个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登嘉楼的一个秘境，没有什么人知道，也没有什么人会去的地方，因为那边不商业化，的确是没有什么人发现，而且我们算是私闯嘛，因为感觉不太开放给其他人进去的一个地方，它是叫做 Blue Lake。OK， 你去 Google Search 应该可以找到，就是登嘉楼的一个地方叫做 Blue Lake。而去到那边呢，其实一开始进去的那个路也是很奇怪，然后感觉是不太，就感觉是有东西阻挡，就是会有阻挡，这就我们就是偷偷开车把车开进去的那一种。然后一开到那边的时候看，感觉周围都是很荒芜的一个地方，然后感觉上面有那个罗里在开发那个地。我感觉就是不像是我们所想象中的地方，但是当你一下车走向前看一下，哇，真的就看到那个一片蓝色的湖就出现在你的眼中，所以这个地方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啊。因为本来 Google 去找的时候，它好像是叫格玛曼 Blue Lake， 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会看到那 Google 是写着 temporarily closed 的，然后那时候还很犹豫，要不要去探索一下，不要去 try 看探险一下，可是最后真的是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一下车一看，哇，那个整个蓝色的深蓝色的湖，深蓝绿色的那一种湖出现在你的眼中，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它真的是 Malaysia 一个 hidden gem， 就是来没有不太有人发现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以后你有去到登嘉楼，我还蛮推荐你可以去那边看一下，但是那边的确是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啦，就周围是一个很荒芜没有什么人的地方，但是你单单看到那个湖对我来说就非常的疗愈了。然后还有第三个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呢，是登嘉楼的一个 campsite， 叫做 Willow Tree Trading。 那个 Willow Tree Trading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滩旁边的一个营地，然后那个海滩几乎我可以称它为是你的私人海滩吧，因为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有在那边，所以我们弯进去这个 campsite 的时候，那个路其实也是蛮暗一下的，就是还蛮偏僻的一个地方，你要走一段小路，然后那一段路基本上是没有路灯，然后那时候我们又是晚上天黑了才开进去，是还蛮有点挑战啦。但是最后进到里面的时候，哇，就是隔天醒来看到天亮的时候看到那个海真的非常的疗愈，而且那边的厕所真的是我去过所有 campsite 最豪华的一个厕所，应该是他们刚装修好，然后又有热水器啊，然后它的地板是那一种木质地板，然后还有石头布置，然后整个就是很 proper， 它整个厕所让你又大然后看起来就是真的很舒服。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睡在车上的基本上都是去用那些 share bathroom 的，而那一个 bathroom 是让我觉得最满意，它是Balinese style 的那种设计的厕所，所以它厕所非常非常的加分。所以这个 Villa Tree Trading 是让我觉得 特别感觉特别很特别很舒服的一个 campsite 啦。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到那边的晚上是下狂风暴雨，然后外面打雷，一直不停的打雷打雷的。然后隔天早上醒来，甚至那一边的负责照顾那一边 manage 那边的 Aaron Ashley 还问我们昨晚睡得着吗，因为他睡不着，他是睡距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小屋子里面，他都讲睡在屋内他都觉得很害怕。我还就想哇，你们到底怎么样打鼾的能够忍到天亮，就睡在车上感觉会更危险。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车路的体验还算是挺不错的啦。我觉得比睡帐篷是有安全感啦，因为睡帐篷外面风吹雨打，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就你感受到你帐篷在摇晃啦，你会担心会不会进水啦，然后就是外面那些声音啊，就是你就是隔音很不好啦，就马上你就听到哦，外面有什么奇怪的声音还是什么，你就会各种幻想。但是睡车相对来讲就是会让你觉得更有安全感，因为你是被一层铁包围着嘛，所以对我来说车路的体验是算不错的，只是你要把窗口开好然后要记得就是做好防蚊的那个措施，因为你开窗口会有蚊子进来，然后我们就有那个蚊帐去包着那个窗户，然后又可以确保通风，然后车内就安装那个小风扇，对我来讲是很足够，所以就这样在车上睡了好多个夜晚。如果隔天醒来的时候还对着海滩那一边在海滩旁边泡茶喝咖啡吃早餐，哇，对我来说是很舒服很浪漫很惬意的一个 trip 啦。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讲说旅行要一直赶行程，但是对我来说当下的这个 trip 我希望它是跟着我们自己的节奏就吃个早餐，然后因为那边还有一个 Aaron Ashley 自己建的树屋，非常的稳，你走上去根本就不会摇的那一种，不会，就你感觉到它是建得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扎实。我那时候就走上那个树屋，树屋上面还有很漂亮的椅子跟桌子，我就这样在树屋上面就是用我的 iPad 去工作，然后旁边就是海滩，然后在树屋上面也不会太热，所以整体的环境我觉得 Willow Tree Trading 给了我好多很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算是数一数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营地啦。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分享了三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一趟 retreat 里面，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分享一下我在这一个 retreat 里面的尝试了很多第一次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次在车上小便因为那时候真的找不到厕所你知道吗，然后又很急哦，所以没有办法哦，就刚好我本身就已经有这个预感就可能会需要这个在车上小便了，所以就已经有买便便那个 mini toilet 的那个 bag。 OK， 然后那个 bag 基本上在 Shopee 随便买应该大概一个 bag 大概2块钱啦，用一次啦，然后你基本上你就是没有办法哦，就在车上小便你就关好那些窗帘确保保密措施，然后关门锁门，然后就这样开始你的在车上尿尿的过程。 OK， 的确前面酝酿了蛮久啦，但是最后就是还是有成功的把它小出来，但是你要确保你的那个 bag 是放在正确的位置啦，要不然等一下你的可能会不小心露出来，所以尽量就是这个也是要讲求一些技巧，细心一点就好。然后所以就这样第一次在车上小便，但是呢我买的这个 mini toilet 呢它是最后会那个尿会结成冰这样的东西，冰块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把它封好之后就丢进垃圾桶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很新鲜的一个体验啦，就是在车上小便。然后还有第二个蛮新鲜的体验就是放海龟咯，因为本来是想说要去看海龟下蛋，看海龟下蛋的话呢是要在晚上大概9点开始的，然后他就讲说你可以体验放海龟，放海龟呢是在同样的一个班带叫做班带的罗马内。那一边呢是专门就是拿来就专门那个海滩就是会有很多海龟上来下蛋，然后我们也是会在那边放海龟，就是那些饲养员就是把那个海龟蛋收集了之后把它们养大了，然后大概养大了之后就他们就会给我们参与这个活动，一个人大概好像是付一个35块没有错的话，然后去到班带德罗马内6点集合，然后我们就这样他就会分给我们一篮的海龟。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好疗愈，整个要融化了，然后他也有教我们要怎么样握海龟，然后记得要穿手套不要感染到海龟，然后放海龟的时候要距离那个海大概10米的，然后让他走一段距离才走进回归大海，因为在这一段距离他会记得这一片海滩 滩，所以长大成年之后呢，他就会回到同一片海滩下蛋，就是这个啊吉兰啊不是吉兰丹登加楼的这个班戴德罗曼内，所以他就回来这里下蛋。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晚上在那边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灯光出现在那边的哦，不管是住宅的那些灯啊什么，那边附近都没有什么住宅区，都是一个很暗的一个海滩，因为就是害怕干扰到海龟上来下蛋，所以这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你跟海龟近距离小海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看它一点一点慢慢的爬向大海。OK， 这对我来讲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也是让我很难忘的一个体验了。但是最后就是没有机会看到海龟下蛋，因为当天晚上就下暴风雨。所以就没有机会看到了。但是如果你有想要去体验的话，你不用去联系那个不用去跟这个，因为本来是想说要跟这个德德曼一起去，可能晚上看海龟要给一个65块，但是后来就知道说那个我本来约好的那个 campsite 叫做那个 Willow Tree Drafting， 那边也是有那个 Orang Asli 可以帮我们去找看海龟，而且一个人头也是才20块而已。所以、so, 到时候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方式啊，未必说一定要去跟这些大组织去看海龟，可能还有别的比较经济的方式。而在整个 road trip 呢，环完西线，然后再来到东线，然后再回到怡保，对我来讲，这个整个 road trip 呢，让我看到西线跟东线的一些文化差异啦。虽然同在一片马来西亚，但是那个文化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好像我们在走那个东线的这个 highway 的时候，哇，跟西线的好不一样。因为西线的 highway 就是会有很多油站啊，然后就是比较那个路也比较大条一点，可能同时会有六条公路， OK， 一个三条是去的，三条是回的。但是在三号公路，也就是东线那个很沿海的这个海位，基本上左右两边都是树木， OK， 也没有什么围栏，然后也没有路灯，然后它就只有两条 lane， OK， 一条去的一条回的，所以你要各车是蛮 challenging 的一个东西啦。但是你会看到你的右手边它是海，都是沿海，所以你会看到它的休息站哦，都是海滩的休息站，所以这也是跟西线的休息站很不一样。西线的休息站就普通那些厕所什么，但是东线的它是海滩的休息站，所以基本上你停在休息站，你一下车就是一片很漂亮的海滩。而且我不懂为什么我会觉得东线的沙跟它的海的清澈度跟西线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东线的保留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原始，还是很那个pollution 还是没有这样严重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东线跟西线的海滩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问我，其实我的偏好是比较偏向东线，因为我觉得东线的那个人情味啊，包括东线的那些海滩风景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然后也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啦。所以这我觉得是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到东线的话，可以尝试走那一条三号公路去看一下别人家的海味是长什么样子的，分分钟旁边还有一些它就好像一条钢崩路这样，然后旁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屋子，所以他们可能就一出家门就是海味的感觉，那一种感觉。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就是让我看到西线跟东线的一些差别。然后那时候一到登嘉楼，其实就看到满街都是绿色的旗子，因为可能是要接近周选的关系啦，就是基本上满街哦，都真的那一整条路，基本上你一走大概走过5分钟路就一直看到绿色的旗子，然后走多10分钟路一直看到绿色的旗子，基本上满街都是。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地方啦，因为基本上在西线，在槟城，在吉隆坡，我们都是看到蓝色或者是红色，但是来到了西线都是绿色伊斯兰教的旗子，的确是有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啦。然后这是让我觉得真的是来到一个全新比较陌生的一个州属。然后我还记得 before 到 Terengganu之前我们先去那个黎明山嘛，然后到那黎明山的时候发现那个 campsite 的选择真的不多，因为它就是比较淳朴的小镇，就只有几间 Airbnb 的选择。那时候我就有contact一个叫做 Time Capsule Retreat 的这个老板，我就问他们说能不能借我一个停车位跟水电，那可能我们这边补你一个50块还是多少钱都可以啦。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哈，怎么可以睡在车上，很危险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这边一间房间100块，你要不要睡房间，感觉比较安全。然后他在他们印象当中觉得睡车是很危险，而且他听到是我们两个女生而已。然后他就讲说，两个女生这样开车睡车上很危险呢，要不然你来这里，我们就你要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用紧咯，然后你来这里 就睡房间，不要睡车上，因为在他们认知里面是没有睡车里面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哦，是我们要省巴士，所以要睡车里面。可是最后我就有说服那个安哥啦，他其实是一个华人的安哥，就是他很关心我们啦，就觉得很两个女生睡车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然后他就一直鼓励我们，叫我们睡房间，然后我们要补多少钱都可以，他不介意那个钱，就是希望我们睡得安全一点这样而已。然后最后呢，我就有把 WhatsApp 联系他，就发给他看我们布置的车，就跟他讲说其实睡车上也是 OK 啦，我觉得更舒服一点，好过就是睡酒店可能觉得还没有这样舒服，就已经习惯睡车了嘛。然后最后他就回复我一个无奈的 emoji， 就讲说 OK 啦，他欢迎我们到他那边就是过夜，就欢迎我们把车停到他那边，就用他水电过夜。然后他说我们好像也是30块而已，不过我有跟他多订一个晚餐啦，然后那个时候就总共加起来那个 barbecue 烧烤在他的那边过一夜，接他的水电，然后大概应该也是才付了一个100块，总共就包括一个蛮豪华的一个晚餐的烧烤。一开始收到他的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搞笑又暖心的啦，因为他就是听得出他是真的以关心我们出发点，就想说啊，你不要睡车上了，就是哎呦，你要给我多少钱就多少钱了，你就选一间房间睡啦，等等这样啦。然后跟我觉得后来我就有成功说服他了，就给他看我们环岛的那个布置车的布置车的影片，然后他才哇，原来你们把车布置得那么好看，然后开始就是刷新他的不一样的认知，对睡车上有不一样的看法了。然后后来又讲哇，你们也是很厉害这样哦，可以把车布置到这样，然后开车环岛什么，就变成他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对于睡车上的那个想法，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啦。但是后来就是就在那边也是有睡到一个很舒服的夜晚，然后隔天早上就是七早八早五点就一样就是坐那个四乘四的车，然后去上到黎明山，然后最后真的这一次成功给我看到彩虹瀑布了，请给我掌声谢谢。这次真的是有看到彩虹的瀑布了，但是呢回来的时候不小心多了一个黑青，因为是两个。一个黑青呢是在我在那个瀑布的时候走进瀑布里面的时候摔倒的，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黑青在膝盖，然后一个是在额头。在额头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那个四乘四的车很摇，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那一种很烂的路了，所以你坐四乘四的车那个车是一直不停的在晃动，然后我也可以睡着，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可以睡着。然后结果那个车一 break 的时候，我好像是遇到一个大石头，我的头直接撞到前面的那个车顶，然后又在一个车在额头，所以真的很搞笑。然后还有让我觉得西线跟东线最大的差别就是东线的 campsite 真的特别便宜，真的，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时候我还吓到，因为我习惯每次讲说去到西线的 campsite 算一个人头都要90块，然后或者是一辆车可能100块起跳那一种，你一晚上来也不便宜啦，我觉得。但是还要东线一个人头10块钱，所以那时候哇，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吓到，就说哇，真的是这样便宜吗？来到那个 campsite 就觉得他们特别有诚意，就是他的厕所都很干净，然后有很多间厕所都 manage 到很好，然后他们也是一个靠海的 campsite 叫做 Teluk Gorek， 然后它的海滩也是很干净，感觉是你的私人海滩啊，因为那边也是没有开放给太多人靠近，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还蛮 culture shock 的一个东西，就是那 campsite 根本是相差9倍的一个价钱。然后还有让我感觉到西线跟东线的差别，就是的确来到东线，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到吉兰丹的一个巴萨叫做巴萨西迪卡迪加，然后一路上走他们就会一眼看得出我们是外地人。那时候就有一个马来同胞就讲说问我们from 哪里，我就讲说我是 from Penang， 然后他就讲说welcome to Kelantan， 他们就蛮热情的迎接啦，就感觉蛮温柔的。但是同样的在一路走来还是有看到很多异样的眼光，可能是感觉我们是外地人呢，就可能会多看几眼的那种感觉是带着有色眼光这样啦。然后可能跟他们买东西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想要搭理，或者是脸色很臭还是这样。但是呢在买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去买蛋饼什么的时候，那些旁边的那个马来同胞又会提醒我们，叫我们提早吃完，就算我们完全不认识都好，他就在我们旁边，他也是在买蛋饼，他就看我们买了之后，他就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快点吃完哦什么，他问我们是要去哪里什么，就还是会有看到有好的马来同胞跟一些可能带着有色眼光看我们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差异，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就同一个地方有些人可能会很欢迎，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 保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打包 Nasi Gelabu 回去，那时候打包大概五人的分量都总共才付了一个44块，而且那时候我有跟他讲说、哦、我想要把那干崩要bungkus 回去我的家乡，而那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帮我打包，很细心的把那些东西分开，他就讲说可以大汉到晚上。所以这次也是让我感受到，一边感受到热情，一边有看到他们有可能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对于文化差异新的这些可能外地人来的时候他们又会有不一样的眼光。所以这个总结来讲就是让我发现西线跟东线的不一样的东西啦，然后也让我感受到大家对于文化的差异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整个 road trip 下来让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我并没有真的走完，比如说我没有去到哥达跟 police， OK， 这是让我觉得还蛮小小的遗憾的地方啦。包括可能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也不能待太久，因为要那个路线，因为我们希望是在27号就走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到，然后就因为我们希望在一个地方就待久一点，不要一直赶行程嘛，所以就变成可能需要淘汰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可能没有去到真正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让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遗憾会成为我出发到下一趟 road trip 的动力啦，因为感觉好像还没有真正的走完，因为感觉马来西亚还是有好多地方好想去，所以就想说哦，就可能有在计划下一趟 road trip 的时候想要去哪里，然后真的是想要去玩科大跟 police 的时候，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遗憾，但是同时又有一些推动我下一次出发的一个动力啦。 OK， 然后在整个 road trip 的总开销呢， OK， 这个大家非常好奇的到底我们花了多少钱，两个人的开销呢总共呢是大概2855，而这个开销其实占据最大部分的，你们猜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猜车油，有些人猜可能是透，但是其实开销占据最大的部分竟然是食物。但食物我们总开销就花了1376块 ，OK， 因为可能我们就是吃的比较没有这样计较了，就可能讲说哦，就可能到了，因为我们都是沿海嘛，就看到一些感觉很不错的海鲜，就会叫一些螃蟹跟虾那些来吃，可能就稍微比较贵一点，然后就在吃的方面并没有很省啦。我反正车油是让我吓到的，其实车油总的来讲就走完整个接近2000公里的路大概才花了303，大概300块左右，就是整趟 trip 的车油，然后拖的话保守估计应该大概是100块左右啦。所以上面的这些可以供你们参考一下，如果你想要开车环马来西亚半岛的话大概开销会是在这个价钱左右，但是 depends 啦，因为我们对食物方面并没有说特别的拘束，就讲说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要吃，因为看到想吃的都会买，所以就可能在食物方面就比较开销比较高一点，那如果你要走budget路线可以在食物那边cut down。而在整个 retrip 下来呢，除了更加认识马来西亚之外，也收获了很多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吧。因为之前的旅行比较偏向就是一个人去面对风雨啦，一个人去旅行啦，但是这次就是不是一个人嘛，就还有另外一个人一起。所以在这个在筛选你旅行的伴侣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你们的旅行的方向要一致吧，因为刚好我找到了这个旅行伴侣，就是他会跟我一起就是比较随性一点，就不太可能我是一个我们就是来隔天睡醒才决定说要去哪里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寻找旅行伴侣的时候要找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有旅行风格的人会比较舒服一点。 OK，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是比较要计划的没有计划他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者有一些是比较喜欢去 shopping 的，有一些是比较喜欢去吃的，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有很多因素要考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不太喜欢跟别人去旅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自己的 pattern， 但我也不想别人迁就我，我也不想去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所以在这趟旅途当中，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有旅行伴侣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就刚好找到对的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你们在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尽量不要去计较太多谁做的比较多谁做的比较少，就大家尽量去 appreciate 看到对方的付出会去 appreciate 讲说哦感谢你，就是因为大多数开车的都是他， 所以那时候就哦，就觉得就是会想说哦，用比如说好像他开的比较多，他开车比较多，那可能到晚上我就负责去煮晚餐啊，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要看到对方的付出，要去感恩啦，然后互相帮忙。嗯，要不然我觉得这趟旅途，如果你是跟别人一起的话，那可能会是你们感情之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嗯，因为如果没有处理好，会觉得哎，就是可能把很多隐藏的那些问题给浮现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摩擦，但是在这段旅途当中反而让我觉得更加认识对方是个怎么样的人。而且相对起一个人旅行，可能我的那些所有开销我都要自己承担，但是如果旅行伴侣的话，你点东西也可以点多一点，因为有人可以帮你一起吃，有人可以帮你一起分担，然后甚至开车基本上我也没什么开车，都是他在开，这个需要公开表扬一下，真的都是他在开车，然后让我觉得就是来有一个人多一个人分担，然后多一个人陪伴，然后就像晚上外面打雷都好，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害怕，因为车内还有多了一个人。所以这对我来讲是有很多，也是有很多温馨的地方啦，有旅行伴侣。然后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去旅行，诶，发现有时候有旅行伴侣也不未必是一件坏事啦，就是但是你要找对的人咯，就是你们要可以互相包容，然后互相帮忙，然后要感恩看到对方的付出，要学会去 appreciate， 就算你心里感谢都好，你还是要把那个感谢说出来，让对方知道你看到他的付出，去认同他的付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管你是在旅行方面或者是在日常相处方面，不管你是对面对你的另外一半还是你的朋友都好，我觉得这个感恩对方的付出，不要把所有对方付出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这一个也是让你能够在这段旅途当中更舒服的去走下去了。因为如果你想看在这段旅途当中你又跟对方吵架什么的话，就会很多 drama， 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体验到这一段旅途。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习惯一个人嘛，而这一次多了一个人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呢。所以总结来讲呢，在这一段 retreat 当中，就是能够让我更深刻体验那一种随遇而安的松弛感，就是就算不知道明天会去到哪里，不知道今晚上会睡在什么地方，但是你还是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是会把所有遇到的意外都当成是你的旅程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教会我当我在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或者在面对我的生活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像我预期或者像我期待当中的样子的时候，我能够学会更加的随遇而安，更加的保持松弛感，不会觉得太过焦虑。所以这个就是在旅行当中，这是让我觉得收获非常满满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都充满很多计划，我们都在规划，十年过后你的规划怎么样啊，二十年过规划怎么样。我觉得可能目标还是要有的啦，但是在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会发生很多意外，甚至你都不知道明天你是不是还会清醒着，你都不知道。所以对我来讲，在这段旅途当中，它教会我的是更加学会怎么样去随遇而安。当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就是你在面对各种不同的环境会有不一样的挑战，而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会选择焦虑，还是你会选择就是去接受一切，去体验当下。这是我觉得不管去哪一趟旅途，我都会把这个随遇而安的松弛感把它放在每一段旅途当中，这样我才能很愉快很开心的结束这段旅程。所以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啦。所以在这里也是鼓励如果有兴趣要去 retreat 的研究人员，就是你们可以勇敢的去尝试挑战看啦，可能不需要去太久啦，不需要像我这样去了半个月多，maybe 你们可以选择一两个礼拜，然后去找几个环节，也不未必说要走完西线跟东线一起，你可以先走西线，然后下一次再安排走东线，然后你未必说要睡车，你可以睡酒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游看马来西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一直要出国，但是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呀。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可以鼓励大家，就是尝试一下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到陌生的城市，看不一样的 culture。 虽然同在马来西亚，但是大家虽然讲的语言都一样，但是有时候听起来，就比如说他们会讲那个吉兰丹话，其实你听的时候还蛮吃力的。虽然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拿着同样的 passport， 同样的 IC， 但是 可能文化差异造就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这对我来讲就是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养分啦。所以很多人问我怎么样去创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源自于生活，源自于去发现，源自于去观察你周围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一个体验，让我能够把这一集做出来，然后有时候我也可以回味一下，哎，那当时候第一次去 retreat 的时候可以听回这一集，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生活了。说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地方想要推荐给左手怪去的话，也欢迎你当我的 IGDM 告诉我一声，因为我还想再去多一次 retreat 啦，就去体验不一样的面向的马来西亚。好，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你会喜欢，我是左手怪，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咯，拜拜。